我们一直在讲，前一次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就讲圣灵的内住，讲了很多啊，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工作完成之后，就把剩下的这个时代整个交在圣灵的手里。而我们除了发现、知道、经历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说：“我与父要到你们那里去。”因为借着圣灵，耶稣基督能够继续的对他的儿女有恩典，能够说话，能够关怀，能够牧养，这是神性中间特别的一件事情，让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真正经历以马内利是怎么回事。不仅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他与父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并且在信的人身上也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。除此以外，他也是能力的灵，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也是传扬福音，让彼得有清楚的认识，圣灵降临下来，整个时代的开始。他也是真理的灵，所以我们讲圣灵工作是全面的工作，不是偏在哪一方面。那今天这段经文很明显的，它分成前一半跟后一半啊。刚才冯弟兄说，我们前面读的这段圣经，从使徒行传第四章到整个结束，还有第五章开始讲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情，又回过来讲神的手在他的儿女中间，所以很多人就尊重他们，又回到当初教会一种和谐的光景。当中这段经文的确很多人不愿意看，也不愿意明白。我们可以回来跟大家看看经文啊，继续放，把经文放在那里。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怎么回事啊。我说很难讲，我也在读这些前辈们讲道的时候，几乎没有发现有一个人讲这段经文，有的话也是 in passing comment， 一句话两句话带过去了，很少有人专门拿这个做题目来讲一段圣经。那不要这样说了，剩下来我跟池牧师商量，请他选回应诗歌的时候，他跟我抱怨没有找到诗歌，找不到讲这个信息的诗歌。可见教会历史中间几千年，甚至改教运动四五百年之后，真正在这方面有信息的人，或者说讲这方面信息的人不多，很不情愿，因为这不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，也不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，竟然有人暴毙。那这里我们先讲一讲背景的问题。第四章就给我们这样的背景，路加叙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叫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，他事实上是在重述使徒行传刚开始第二章那几句话。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看见，当主耶稣教会开始的时候，他说众人都第二章四十一节开始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也添了三千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擘饼祈祷。这是教会属灵的生活。然后讲到对众人，对耶路撒冷的影响，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这是路加记载的时候初期教会正常喜乐荣耀的光景。那你看在第四章也是这样，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，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那这就是跟第二章很像了。然后你看第五章第十七节，不对，十二节，也是回到那个基本的陈述啊。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十五节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在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们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，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都来得了医治，又回到教会正常应有的光景。那在这些陈述中间，叫我们看见一些历史的背景。初代教会过一种团体的生活， 他们都住在一个地方，而且凡物公用。当然这件事情也因为第五章所发生的这件不幸的事情，我相信以后教会也就没有再实行凡物公用。在教会历史上有不少的团体曾经也恢复过凡物公用，有一些是比较出名的，而且有一些是做得非常好的。在德国就有一些共同弟兄会，他们都是把田产家业卖了住在一起。其实最早的时候修道院是这样，大家知道有非常出名的人叫 San Francis,Francis of Assisi, San Francis of Assisi, 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他把他的家业卖了分给穷人，然后他就到修道院去。当然就在修道院里面都是自给自足，种田有粮食，养一些牛羊，有乳制品，有肉类，自己维持生活。他们也是不再有个人财产的事情。这些都是教会历史上所做过的事情，当然也是可能根据使徒行传这里所发展出来的。不仅这样，就在中国也有一些团体实行凡物公用，比较出名的就是耶稣家庭。耶稣家庭他们进入耶稣家庭的时候，把所有的家当都要卖掉，都奉献给教会，而且在一起共同生活。那当然这件事情行在这个有共产主义，这个共这个有这个 commune 有公社之前，其实耶稣家庭是非常严重受逼迫的一个基督教团体。有三个团体在中国政权改变的时候受的最多的逼迫，其中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耶稣家庭。什么原因我们不必去分析，反正事实如此。我猜想有一个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比共产主义做得还彻底。今天我们不在这里宣传共产主义，而且凡物公用这个原则也不是强迫的。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，这里的事情的确发生在教会历史上是有他一席地位，但是很清楚一件事情，当初没有一个人是强迫的，都是自己甘心乐意的拿他所有的卖了田产家业放在使徒脚前，让使徒们来分配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彼得在门口医治那个瘸子，这个风声大概是传得很快，所以彼得、约翰是教会的领袖，使徒中的领袖。那个瘸子看着他，指望要得着什么？指望要得着什么？因为听说这两个人很有钱，如果不是自己的钱，也经手很多钱，说不定油水可以捞一点，所以指望要得着什么？没想到彼得讲的那番话，金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我所有的给了你。师母跟我说，我上次讲的道太过分了，他说。金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我所有的给你，不是强调所有的，是强调耶稣是彼得所有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些使徒们虽然尽管许多的财物，这些钱没有一分粘在他们自己的手上，更没有一个粘在他们自己心里面。这些凡物公用必须由属灵的人来处理，才不会有任何的流弊。这里事情的发生，你可以看见当初凡物公用不是一个制度，也不是以后那些团体设立比较好的规章、好的制度使他没有漏洞而能够实行这些原则，都不是，是神的儿女甘心乐意的。他没有教会没有要求，但是弟兄姊妹甘心乐意。这里发展一件事情，你要晓得保罗以后写书信，十字军发生的时候新约的正典还没有完成，使徒行传所记载是一件一件发生，保罗的书信也都还没有。到保罗写的书信以后，你注意到一件事情，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捐的乐意的、奉献的乐意的是神所悦纳的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知道这里面更重要的原则不在于奉献，而在于乐意，甘心乐意。所以凡是甘心乐意摆上的，不论多少神都悦纳。当然这些早期的信徒们不晓得他们是为什么事情这么受感动，或者是因为当地有更多的缺乏，所以他们都宁愿把家产卖了，也不知道这些家产有多少，反正都放在使徒脚前。 当然现实的好处，因为统一的分配就没有一个有缺乏的。分享，其实这个分享的原则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是这样，教会里面分享的原则比房屋公用更重要啊！你知道房屋公用也有一些麻烦啊。这个今天施丹不在这里，我讲一两句。每年清理的时候啊，当然他不是唯一的人，我就很紧张，因为很多厨房里的东西都会给他丢光，清理嘛，全部清出去。我的辣椒啊，干的辣椒啊，这个五香粉啊，这个姜粉啊，我把它看作宝贝了，过了一天都没有了，都清掉了。房屋公用嘛，当然他就把它丢掉了，因为看看以为过期了。事实上有些东西大概是过期了，我过期的东西很多，包括茶叶都可以丢掉。所以我说呢蛮紧张的，为什么？没有一样是我的嘛，拿出来大家用的就是大家的东西了，那么要有人丢掉也 无冤可诉了，不是我的东西，丢掉就丢掉了，对吗？这是笑话，你们可以告诉史丹，可以告诉他，没关系。但这里一个原则，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，凡无公用，分享，这些原则比外面实行是不是都卖了田产家业更重要。所以这些事情在当初教会是好的，它有良性的影响，很多人看见大家这样做也跟着做了，所以蔚为风气。当然提到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啊。为什么提巴拿巴？因为这个人在教会历史中间是非常重要很出名的，他又叫劝慰子，他的本来的名字叫做约瑟。为什么叫劝慰子？我相信他有恩赐，能够用话语来帮助人，使人心灵得的安慰。他是一个利未人，讲得很清楚。这里呢，我对那些读旧约圣经的人需要加上一些解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在旧约里面，利未人是不准许拥有田地的。当神把产业分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时候，所有支派都分到地了，唯有利未人不分。为什么？利未人专心做神的工作，所以神给他们两样。一个呢，是在城里面俗称的郊野，可以放牧他们的牛羊。另外一方面，耶和华神说，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，神自己是他的产业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其他的产业。我出来蒙召侍奉主说，就是因为这句话大受激励。怎么说呢？当时我蒙召的时候，我就一件事情要弄清楚。我说，神啊，如果你这样恩待我，其实我得救的时候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，如果神是真的，耶稣基督是真的，那为什么我不信他？而且我要把自己奉献一生来侍奉他。虽然我那时候刚刚信主，还不懂什么叫侍奉。那我有个年长的弟兄告诉我说，你开我什么玩笑，圣经还没读过一遍怎么侍奉神啊？我想想也对，就先来读圣经。过了几年，神再一次呼召我。那个时候我唯一的考虑就是说，是不是神呼召我？如果神呼召我，我想没有个老板比这更好，同意吗？如果神呼召我，他是我的老板，他要不要负我的责任呢？当然要。所以我就说如果神是真正呼召了我，那我怕什么？我的一生都在他的手里，我不必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对不对？耶稣也说，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所以侍奉主的人，利未人有一个最稳当的产业，就是神自己，不会有缺乏。当然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的百姓属灵光景好的时候，你看见利未人丰丰富富有余，在西西家的时候他们恢复了神儿女的侍奉，所以他就问他们，他们说我们都吃饱了而且有余，换句话说本来吃不饱，吃不饱是神儿女的责任，因为他们没有奉养利未人。刚才我讲两个产业，一个是耶和华是他们产业，另外呢，神要他们奉献，以色列百姓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作为利未人的需要。所以利未人如果以色列百姓正常的话，他们所有的依靠就有着落。但是以色列人光景不好，跟神中间出了问题，不肯奉献，那这些利未人就苦巴巴的，也不知道向谁去要，对不对？你跟谁要啊？哎，你有没有奉献十分之一啊？那话不问不出来。所以呢，就不得已自己要想办法， 所以当属灵光景失败的时候，很多利未人自己下田，又没有自己的田，只好做帮助别人啊。我们相信很多人没有办法生活的时候，他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利未人了。所以我其实也很同情，如果传道人没有办法供应自己生活，需要去兼差也是好的。这些讲了这么多关于财务事情不说也罢，因为我们相信神的供应丰丰富富有余。良性的影响，像利未人为什么可以有产业呢？你注意到一件事情，这个巴拿巴的产业不在犹太全地，在哪里啊？在居比路。因为不在迦南地，所以呢没有迦南地，没有以色列的制度，没有犹太人制度，没有这些祭司奉养十分之一制度。当然可能他的先祖流亡到外邦去了啊。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整个失败，属灵光景失败之后，神就把他们赶逐离开了迦南地，以至于他们分散在全地，全球各地。虽然有几次的归回运动，一直到1945年以色列人开始48年开始归回，二战胜利以后以色列重新立国，到现在呢还是很全地更多的人，更多犹太人。你知道犹太人住在哪里最多啊？哪一个国家犹太人最多啊？是以色列国呢还是哪里啊？以色列是不是犹太人最多的地方？不是，美国是犹太人最多的地方，差不多以色列的一倍半到两倍，都还在各地。这是讲以色列流亡他们的辛苦。所以这个时候开始，利未人开始有自己的田产，但是巴拿巴把它卖了来放在使徒脚前。这些都很好，到现在所有凡物公用分享爱心的原则都是正面的，没有一件反面的事情，个人都蒙大恩，都很高兴，因为神给个人运用都很充足，彼此照顾。很不幸的，有些人鱼目混珠。刚才我们读到这段故事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也把他的田产家业卖了。圣经里面路加特别记载，却把价银私下留下几分，然后放在使徒脚前。结果是什么？两个人忽然暴毙。她的丈夫亚拿尼亚先死了，过了三个小时，妻子进来，还是一样。彼得几句话，两个人倒地死了。在这里有些人懂得法律的要问一下，彼得有没有罪呀？彼得要不要负责任呢？啊？有没有人读法律的？有没有人稍微懂一点法律的？郑然最近在一个法律事务所做事，他不算律师。有没有人知道法律的？请问彼得这句话，亚拿尼亚倒了，又一句话，撒菲拉死了，彼得要不要负责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你说不要 ，OK， 就算不要，是你们说不孝的哈，不是我讲的哈。你们说彼得没有谋杀任何人，对吧？圣灵的工作，你怎么找圣灵算账呢？这里的事情其实不这么简单。其实不是这么简单，为什么？我们来讨论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严肃的事情发生。我们来看一看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奉献。什么叫奉献？奉献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刚才我说捐得乐意的是神所悦纳的，他们奉献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大家分析一下看，当这么多人都把田产家业拿出来的时候，会不会造成一些好的名誉啊？哎呀，他也把田产家业奉献了，巴拿巴你看他多好，他本来就是好人，他也把家产奉献多了，多一点少一点，至少有很好的名声，对不对？那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奉献动机单纯吗？单不单纯？单不单纯？请说。很简单啊，为什么不单纯？你怎么知道不单纯？黄子梅勇敢，他上当了，因为他说了我就要问他， 那你怎么知道他不单纯？很复杂，相当复杂，他答对了，相当复杂。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来论断他们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能拿此来论断的话，也有些危机。因为我刚才说，当初的奉献都不是制度化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要仔细，要仔细。我们再看好吧，第五章，这里，从第二节，他说，路加记载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请注意，第二节到第三节中间没有任何加以其他的叙述和解说。彼得就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 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这里彼得有没有先问，有没有问他问题？一来就说，你为什么私自留下几分？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？为什么欺哄圣灵？彼得连问都没有问。那为什么彼得会有这样的疑心呢？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判断呢？我告诉各位，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。我不相信彼得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完全不认识。这里记载有名有姓，圣经记载不是任何人，不是随便哪个人，这里讲亚拿尼亚和撒菲拉。我相信在教会长久的相处中间，人每一个人人品别人都会知道。虽然圣经知道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，那你知道有些很可怜的事情，很可惜的事情，教会里面还是选择那些可爱的去爱，不可爱的不爱，对嘛？不可爱就不爱嘛，可爱就爱嘛，这是圣经教训吗？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很好，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但你不能不爱他。教会里呢，耶稣只有说彼此相爱。是有些人说起来可能跟你个性不合，你觉得他很讨厌，对吗？你不能不爱他。同样情形，有些是好人，有些是坏人。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讲这么有意思的话，是从李牧师啊，李格顺牧师听见。他说，虽然在教会里面还是有人是好人，有些人是坏人啊，你同意吗？有些人人品不大好，他虽然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说不是罪人，都是罪人，都是罪人，有好的罪人，有坏的罪人，有好一点罪人，有坏一点罪人，有没有啊？不是一竿打尽都是罪人，不错，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宝血洁净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是有些是比较坏的罪人，有些是比较好的罪人。怎么说？你看创世纪里面记载，我们读到该隐，该隐很邪恶，对吗？神说杀该隐遭报七倍，该隐出了一个后代叫做什么？拉麦，比他更厉害。神咒诅该隐，但是拉麦觉得，嘿，他还不够狠，他说造孽人杀我，伤我，我把他杀了啊，亲，怎么得罪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隐遭报七倍，若杀拉麦遭报77倍。你看哪个厉害啊？哪个厉害？拉麦厉害，该隐厉害？真有这样恶人？有些人真是坏，当然耶稣基督改变拯救他，希望能改变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人品并不是说应了新的耶稣基督就历史都改变，神需要做工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的品格改变，说谎的不再说谎。保罗讲得很简单，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。他知道教会里有很多人是喜欢揩油的人，偷了随手顺手牵羊，这些人多得很。保罗说，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，总要亲手做正经事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品格。我相信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神已保罗已不是彼得已经知道这两个人存心不正， 他对他们有相当认识。我不是说保罗一定很熟悉房地产的价值，也知道亚拿尼亚撒菲拉有多少田地，一看少了，这个地也不是彼得叫他去卖的，是他自己要卖的。所以这里一开始彼得就说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这句话很重。我很少用撒旦两个字直接用在人的身上，有的彼得也知道怎么样。彼得在大马不是在这个该塞利亚腓立比的路上，当他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，耶稣一方面说西门巴拿你是有福的，称赞彼得，但转过来当耶稣把十字架的道路告诉彼得的时候，你们记得怎么回事吧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怎么说？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。我告诉你，彼得有经验，当他里面被那些邪恶思想进来的时候，他知道，所以他能够说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？彼得有很强的分辨的能力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注意到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什么？分辨跟洁净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有分辨的能力。彼得当时是属灵的领袖，这不是他有别的恩赐，这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好，而是神把这个权柄给了彼得，所以要把分辨的能力给彼得，让彼得一眼就看穿当中的危机。若是人人都可以鱼目混珠，说是卖了全部奉献，结果是假的。这里当然有沽名钓誉的问题，要博得好的名声，在教会里有这样的人呢，博得好名声，在教会里是一副嘴脸，外面是一副嘴脸，他不晓得要做教会的长老，还要在社会上有好名声才能够被教会认可，他以为可以欺哄教会。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表现的真的很不错，像绵羊一样，出去不是那回事，说不定是豺狼。但这里的问题，亚拿尼和撒菲拉，彼得太认识他们，一开始就说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？如果容让撒旦借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做一些含混不清的事情，我相信整个的房屋供应制度还是要倒掉，还是要垮掉，并且教会变成许多人诟病的一个对象。在这里藏污纳垢，怎么说啊？不要讲别的吧，今天美国有法律，教会也可能成为很多人逃税漏税把钱转账的地方，因为是 non-profit organization 非盈利机构，政府有很多的鼓励，但是千万不能够误用这些。你知道我们教会非常小心，每一分进进出出钱都清清楚楚，没有一个人中饱私囊。而且最近我们还发动要 internal audit， 我们自己来查验我们的钱用到哪里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教会应当有的操守，不可以有人因为教会得到任何金钱利益好处。很多教会，我们今天教会还小，大教会为什么被人注意？因为很多的钱来来往往。保罗也说，他让提多去赈灾的时候，他说要三个人一起去，他说因为我们的钱很多，怕人诟病。保罗晓得这些事情，金钱的来往是一件最容易叫人受引诱的地方。很不幸，亚拿尼亚中计，被撒旦攻击，而且撒旦充满他的心。彼得不是随便讲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？为什么欺哄神？为什么欺哄圣灵？他倒下来。彼得的判断力就是从圣灵来的。这里彼得跟亚拿尼亚中间对话，你要注意到彼得并没有反对私有财产制度，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奉献，没有必要。如果你没有神的感动，不是出于你完全的自然跟你的爱主跟你的诚实，不必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完全承认私有财产，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私有财产， 既卖了，嫁银不是你做主吗？还是你的，你把它变成田地，或者田地变成金钱，金钱变成田地，买来买去，卖来卖去，都可以，是你的，你可以做主。你怎么心里起这恶记的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注意到这里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关于神学上的一个根据，彼得就知道圣灵是神。前面说为什么欺哄圣灵，后面说欺哄神，在这里画上等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一种非常简单自然的观念，神知道一切。所以若是我们里面的良心，我们的存心有问题，我们的动机有问题，自己良心知道，这一点不需要告诉别人，也不需要别人告诉你，你自己知道。所以在这里彼得是完全承认是有制度的，是有财产制度，完全是可以接受。事实上以色列百姓都是私有财产，因为他们非常看重从他们祖先所留下来的田产家业，到了一个地步，在旧约里面贵为君王亚哈，亚哈是北国的君王，想要夺取，有个平民叫做拿伯，想要夺取他的一个葡萄园，他的妻子，亚哈的妻子起了一个恶主意，耶洗别。拿伯不肯，不肯的理由是什么？不是因为价钱不好不卖，不是。我相信这个葡萄园大概就在亚哈的隔壁，这个亚哈的隔壁，所以他很喜欢把它并吞进来，变成合起来，不用再重新经营，很好。拿伯一定这个葡萄园整理得很好，不是钱的问题。他说什么？我万不敢移动先人的产给我的产业，不敢把先人产业为了自己利益，为了有好的价钱就卖掉。这是神给个人产业。大卫说：“我的产业落在佳美之处，神所给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”当然，这段诗篇更可以清楚做到有属灵的价值，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产业是不一样的。每个人产业坐落在不同地方，但是个个都是好的。拿伯不肯用他的葡萄园来跟亚哈换，亚哈说我给你另外好的地方，他也蛮公平的，不肯。我听说这个教会以前有一段时间韩国教会想要买，当初弟兄姊妹们不肯卖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地方好得很，就在 UCI 对面，要做学生工作。感谢主，现在学生工作开始。我们坐落在佳美之处，神给我们产业实在美好，应当珍惜。当然我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卖，如果韩国教会给我们很多钱，给我们造很大的会所，还是可以考虑卖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他给我们造了很大的产业，他们真的想这个地方还是给教会用，到时候我们再来商量吧，好不好？但既然在这里，主给我们的地方就是为了侍奉，为了福音，对吗？所以这里私有财产完全可以被接受，私有财产制度不是坏事，在以色列不是坏事，今天当然更不用说了。但这里的话真是很严厉，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主，田地是你的，你可以卖可以不卖，卖掉了嫁银是你的，你可以奉献可以不奉献。为什么做出这样事情呢？刚才黄姊妹讲的对，这里面为自己打算不是完全依靠神的。当你把所有奉献之后，你只有依靠神，自己没有了。但是你奉献之后，你奉献多少都是你做主。我不相信如果他告诉彼得说我们就奉献，我们信心不够就奉献一半吧，甚至只奉献三分之一吧，彼得也说很好，照着你信心度量，对吗？但是就没有可能叫人有种错觉，认为他们是爱神爱到一个地步，完全依靠神到一个地步，不给自己保留什么的。所以这个这里的意思，你心里怎么起这一念，是欺哄神呢，不是欺哄人。在人的面前你很容易欺哄，告诉他们说我奉献了，但是呢留下来除了公家给的一分之外还有自己的，也不错嘛。为什么起这一念？所以亚拿尼亚立刻扑倒，等到他的妻子过了三小时进来， 第五节说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你怕不怕？你怕不怕？弟兄姊妹们，你看哈，初期教会刚开始的时候，信主的人并不怕，并不惧怕，他们所怕的并不是官府的逼迫，因为主与他们同在。不信的人他们惧怕，但唯有这一处听见人都惧怕，不管你信主不信主。我们千万不要误会，以为圣灵只做那些我们喜欢的事情，只做保守、祝福、引导、安慰，不是这样。圣灵也是分辨的灵，他要管教，他要光照，要洁净教会。这是洁净教会在我们看见新约里面第一次，还没有成型，撒旦充满他的心已经被掐除了。神的工作，有些上帝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，过了约三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。前面说什么？他的妻子知道他们留下几分嫁银，他们串通好的。结果呢，他进来了。这回彼得问的话更清楚了，他说什么？彼得对他说，这里有对话啊，你告诉我，你们麦田这些嫁银就是这些吗？撒贝拉眼睛也不眨一下，是就是这些，就是这些。她跟她丈夫已经串通好了。彼得说，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了，抬出去。这个妇人听见立刻扑倒。所以我说彼得真是厉害，彼得真是厉害。你说彼得，你有点仁慈心好不好？给他悔改机会好不好？彼得有没有给这妇人悔改机会啊？前面就是对话，前面就是对话，千万不要说谎。有人说你说一句谎，说一句谎话。昨天我听见一个弟兄告诉我，你要用三句话来弥补。我说我听见的比你厉害，一句谎话要十句话来弥补。他说，那个弟兄说，那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啊，也许他的谎话比较好，三句就够了。但通常呢，一句话产生十句谎话，一句谎话产生十句谎话，十句谎话产生一百句谎话。我劝你，如果你记性不好，千万不要说谎。你都忘记你说的什么话。如果你记性不好，最简单就是有话老老实实直说，有话就老老实实直说，比什么都好。如果你要说谎，你说一句要记住它，牢牢记住，然后你编出十句谎话。这十句谎话你每一句都要编住，都要记住，要不然一穿帮就都穿了。十句话变一百句话。有些人撒谎脸不红气不喘，功夫很高，他讲话完全没事，也不记得，下次说不一样的故事，你听听就知道，怎么上次我听不是这样，这会怎么变这样？因为他完全不精心，随便讲。彼得给了他机会，你告诉我，就是这些吗？他硬着心回答说，就是这些。彼得说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旧约里面也有很多的先知说话立刻兑现，立刻应验。其实圣经里面都是这样原则，先知的话有些都是立刻兑现，那些长时期的才可以知道说一定兑现。在这里是圣灵在这里做工，而且把这些判断的能力，也可以说是预言的能力，放在彼得口里。要很小心，很多人追求被圣灵充满，你若是被圣灵充满，从此以后你说话更要小心，不要随便说，随便说多了就不灵，就没有人相信你被圣灵充满，要当心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段圣经我刚才一开始说没有人愿意读， 没有人愿意读到，巴不得路加没有记载。但路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把它记录下来，叫人可以敬畏神，叫人可以敬畏圣灵，叫人可以敬畏属灵的事情，不随便。那我们可以学什么功课呢？绝对不可以假冒圣灵，绝对不可以假冒圣灵的感动，绝对不要假冒别人怎么样被圣灵引导，你不要东施效颦。神给个人带领不一样，你不需要跟他完全一样。有人可以卖了田产家业全部奉献，让他去，神没有给你这个感动，你没有这样信心，你也不必做。本来神就是这样子，那些有能力的神多托给他，向他多要，多给的向他多取，这是圣灵原则，神的原则，完全自由。在我们中间有些人能奉献，也肯奉献，也愿意奉献，感谢主。我不能，我的信心小，我的能力小，少奉献都没有关系，自由。但是圣灵会感动你，叫你知道所当做的事，当行的路。还不止钱的问题。有一段时间我很注意一些灵恩教会的运动，因为我很想跟他们一起来侍奉。但是有一些事情，我不说所有灵恩教会都是这样，但有些人讲话太夸大，已经是讲到圣灵奇妙的工作了，你不需要夸大，事实如此就是如此。我祷告病人好了，不是我的能力，像彼得说的，不是我的虔诚和能力，圣灵做的就好了。你不要再会隐会形，你也要说有些祷告没好。彼得跟门徒们也说，有些鬼赶不出去，没什么稀奇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为什么我赶不出去？耶稣说，禁食祷告，禁食祷告一定赶出去吗？我的经验里面也不一定，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。圣灵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，不是我的工作，能就能，做就做，不行就不行，很简单。事实如何如此，事实如何，回答如何，不需要夸大。所以不要假冒圣灵的工作。你知道有一些灵恩的传道人，他们说医病，结果后来被人抓住作假。为什么？他用耳机听的，资料先调查好了，他太太在后面跟他讲这个人什么名字什么名字，他一下把名字叫出来，大吃一惊，哇，真是神人。当然有些这么一 shock 之后，信心来了，病是好了，有的，但是这不是真，不是圣灵的工作。他真有那本事，第一次见面就把人名字叫出来，那真是神奇。后来被证明是假的。像这一类掺杂的工作，我们千万不要当心。我不是排斥所有灵恩的工作，我知道有些人真的很敬虔，做了事，神迹大神迹发生，三言两语不是他的事，好像事不关己。他忙着注意圣灵的工作，所以没有机会为自己加添名声。我见到很多这样的人，过世的好几个传道人、老姊妹，我从他得的帮助，我太太得的神迹的医治，他没有宣传的，他没有到处宣传的，好像每天碰到很稀松平常，不需要夸大，这样就对了，你就会更多看见神迹奇事。当你存心谦卑，不为自己的名誉着想，不为自己的名声着想，神可以用你。我上次说了，一个人没有保留，神就要用他，不需要夸大。所以圣灵的工作不要掺杂，不要假冒，更要注意到圣灵的工作不仅对传道人，也在弟兄姊妹、神儿女中间，要除去人一切的虚假和掺杂。从属灵生命角度来讲，那些在肉身中间做的还是肉身，出于圣灵的永远属于圣灵，不会混在一起。但是我们的生命掺杂要净。他对撒非拉说，就是这些吗？我相信如果他肯悔改，神有恩典。不仅这样，神更要除灭所有 撒旦的作为，清理门户，他的儿女神自己负责，要叫我们敬畏神，除去撒旦的工作，叫我们敬畏神。不仅这样，如果教会真是这样的话，人人会尊重教会。你看这里读的主界主前面说，全教会和听见的人，和听见这事的人就甚惧怕。惧怕两个字就是敬畏。主界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。在那里为什么？所罗门廊下是他们祷告的地方。第三章我们读到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百姓却尊重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教会敬畏神的时候，惧怕神的时候，其他的人就尊重教会，而且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。弟兄姊妹们，路加把这些事情有名有姓写在这里，让我们知道不是虚假的，不是虚构的。而我们学到功课，不仅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，我们也不敢假冒圣灵的工作。不仅我们相信神要洁净教会，要除去撒旦作为，更可以知道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教会要得到复兴，让人人都尊重教会。我再回头，我们怎么学习呢？凡物公用，凡物公用的原则不一定要做，但是我们彼此相爱，互相照顾，与人分享，有余的补不足，这是神永远的决定，这是神不改变的原则，以有余补不足。在旧约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，看见圣徒缺乏要帮补，有人有需要，如果有能力不就不要推辞，箴言不可推辞，这是我们应当有的品格和操守。尊重私有财产，不要以为说是什么东西都是凡物公用就好，我们尊重私有的财产，也应该教导弟兄姊妹们如何理财。刚才提到十分之一奉献，其实对于财务的奉献，理财的问题比奉献更要紧。如果你不知道所有一切你所得着的是从神而来，你不会有奉献的心愿，也不会有奉献的感受，也不会有奉献的动机，因为你是自己得来的。但是申命记告诉我们说，连得获财的力量也是神给的。你认为你很有能力赚很多钱，但是一个敬畏神人知道，连我这点能力也是神给我的，所以我有一种感恩的心，一切都从神而来。怎么知道？我来时没带来什么，什么都没有带来，走的时候也不能带走什么，一切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得的是神给我的。如果是这样，你的奉献就真实就自然。